相信大家在追求真理和灵性上进步以后，都各有各的恩赐和感悟哈。那今天呢，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啊，然后也是算是抛砖引玉，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数算恩典，然后为主做见证，归荣耀之神。然后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方面啊，然后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我得圣灵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关于有灵得医治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坚守安息日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福气。好，那第一点就是说我得圣灵的过程啊，因为像刚才我先生说的，其实我跟他2000年我们结婚，也就是说在这个七年里我没有去追求真理，我很少看圣经，我也不求圣灵，那只是说他祷告我跟他祷告，他聚会我就跟他聚会。我并不认为，因为是这样，因为在大陆大家也知道那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地方，而且特别我的家庭啊，因为我的父母就是那个知识分子，他们家庭背景就是那种共产党员，所以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天国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觉得我嫁了一个老公他人比较好就好了。那所以在这7年里我从来没有去求圣灵，也不看圣灵。那为什么去看圣经在圣灵呢？就是说是我怀孕的时候，因为人怀孕的时候就比较软弱，可能男生可能比较少了解，那女生怀孕时候比较软弱，就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忧。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去寻求神，那我只是说这有一些呢，就是我下午在看电视，我就是每天下午看电视，中午也没睡觉看电视，这个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很强的一个声音在跟我说，你要么去祷告要么去看圣经。我就在看电视，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就一定要让我工作，我说我这个声音一起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我以前其实很反感去读圣经，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嘛。但是他就很强的声音出来以后，我就说那我一定要去做，那我到底是祷告呢还是读圣经呢？我第一个反应是那我去祷告。那祷告因为中明根一直他就说我为什么不求圣灵，我说那我就祷告求圣灵好了。好，那我就求圣灵。那我们家是一楼嘛，一楼是很大的落地窗，人来往往，然后第一我这个人就是很胆小，白天我一个人都不敢在家里，也不知道怕什么，然后又看人来人往，我说这个不太好，我就把窗帘拉开，我就跪着祷告。那祷告了之后，我总是担心我背后会有人，所以我就很怕。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说那既然神说让我去祷告，那我就要求圣灵，那我就坚定祷告，我说那我就不要怕了，我就奉命求圣灵，我说那我就求圣灵吧。然后我就这样，就是反反复复的，一边害怕，然后停下来，然后看到周围再去弄弄窗帘，然后一边在祷告，就这样反反复复过了大概半小时左右吧，然后就得圣灵了。所以这就是我得圣灵的一个经验。那也就是说，在没有寻求圣灵的7年，我没有任何的属灵的体验。那也就是说，生活嘛，跟世人一样平常的这样过。那得圣灵了以后，就会有一些有病得医治的这些一些见证啊。那有病得医治呢，其实刚才中我先生他有一些他的轻描淡写就这么过了哈。其实关于他这个有病得医治，是我在没得圣灵之前亲身体验的。我们在刚认识的时候，他和我回我的家，因为我们家是海边嘛，所以有很多的海产。他第一次和我回家，我们是过年去的，因为那过年做菜很丰盛，那一盘虾基本上被他吃掉，被他吃掉完了以后，他就整个人喘不过气来，就感觉就要窒息了。然后因为我母亲她是学医的嘛，我们家就在药厂工作，那时候也很奇怪，我母亲很淡定，她在刷碗，可我就很着急，我就看她喘不过气来，整个脸又是白的，她我就看她在跪着祷告，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说不出话来了。我就赶快去找我妈，我说这怎么办？我说要不去医院吧。我妈就是摇摇头，她继续替她的吧。我也觉得很奇怪的什么状况，然后我又跑她这来了，我说你要不要去医院？她就摇摇头。我就说那怎么办？我就赶快去拿一杯热水给她，让她喝掉。 他就这么一直祷告，大概有半小时左右吧，他慢慢缓过来了。对，这是他的那个哮喘的事情。所以他就是我先生，他就是在生病，他也很坚持去祷告，然后在工作上他也很坚持，所以这个不仅对我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的家庭也是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他那个腰，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也刚认识不久，他那个腰疼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去到那个公园去散步，我妈妈也在，他走不到500米，他就说要停下来坐一会儿，他腰都疼成那个样子了。然后我们就为了他，我们也去什么山东啊，去找一些正级的那些医生推拿的大夫，但好了一会儿回来以后还是哮喘。啊，但是就是在这种过程中，我就觉得他一直是坚持祷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影响吧。我觉得这也是促进我去那个求圣灵的这么一个关键点，可能是在心灵里有这么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吧。啊，然后就说那关于我这有病的一直是这样，因为得圣灵了以后呢，就是我是每安息日去教会去聚会。生完孩子以后就很奇怪，因为家里其实对我很照顾哈，那不知道为什么膝盖就特别的疼，就这样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也一直跟他讲，我就说我膝盖很疼，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疼到什么地步，就是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都很疼，站不起来。然后有一天呢，安息去聚会，我旁边有个女生那个腿摔断了，她在打石膏，那个腿直直的伸在那里，然后大家说该祷告了，然后他就不能跪下去祷告，他就坐在那祷告。然后我跪下去祷告，那个膝盖疼的我真是没办法，像老太太一样，我每次起来我都要扶着凳子，然后跪下去我也要扶着凳子。我祷告，我说神呢，是不能这样的，我说我年纪轻轻就像个老太太一样，我说神，求你能让我跪下来向你敬拜，我以后不能坐在那里向你跪拜，我说我连跪下来向你祷告都不行，这怎么办呢？我求你那个让我能跪下来。我说那以后如果我跪不下来，我是不是要趴着向你祷告？然后这么想了一下以后，我就为其他事情祷告，我就没有太在意去想这件事情。然后等这一个安息日过完以后呢，等下一个安息日再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膝盖也不疼了，我就能很正常的就慢慢就慢慢就好，到现在为止我的膝盖都不会疼。那原来的时候我的膝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是很疼，连上班的时候也会很疼。那样一次以后我就觉得膝盖好了。那还有两件是我经历的，就是教会的姐妹的事情。那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她腰疼。那有一次呢，就是说教会里有一个讲道会，是为期7天，从星期一开始。那教会里呢，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啊，特别是姐妹，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是神的殿，是容神一人的地方。到这里他们认为为主做工必不徒劳啊，所以说他们就拼命的去为教会做事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地方，而且他神一定会给他恩典的地方，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老姐妹呢，就是说她年龄也挺大，就50-60岁嘛，然后那时候说教会说这个有这样讲道会，但是没有人做饭，没有人洗碗，没有人这个打扫卫生啊之类的。然后安息日完了，就征求弟兄姐妹说有没有人愿意在这种工作日的时候腾出你的时间来帮助教会做这种帮助哈。然后他就很果断，他就报名了。从周一到周五他一直在洗那个就是换洗的衣服呀被子啊，对，天天做这种很重的事情。然后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就大家就是所有的大家这个来帮助的弟兄姐妹，就也是干的都很累，工作也很累，就做饭又洗碗的。然后很累以后呢，大家就正常的祷告聚会，然后就跪下来就准备睡觉了，因为明天是安息日嘛。然后他因为很累，累到他那个腰就像断了一样，累到他从10点钟他睡觉，他一直睡不着，他翻过来倒过去，他睡到凌晨2点他也没有睡着，因为他腰很疼。腰很疼了以后，他也没有起来祷告。他有个姐妹看到我说：“你怎么在这不睡？”说他腰很疼，睡不了觉。然后后来他就躺在那儿，他就说：“我不能去站起来祷告，免得影响别人睡觉。”然后他就心里想：“他说神啊，明天是安息日， 我现在腰很疼，求你让我的腰能好起来，这样，求你让我腰不要这么疼，要不然明天我不能敬拜你了。然后他就拿两块那个白毛巾垫在腰底下，然后他就继续睡，然后也很奇怪，他就睡着了。然后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那两块白毛巾变成了血红血红的毛巾，血从他的腰上全都渗出来，然后他就发现他腰很舒畅，不疼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毛巾洗了，然后是说，然后那个教会的人就把两块毛巾拿出来，然后给大家做领证，说你看这两块带血的毛巾，我们还没有洗干净，还是褐色的，就是这个姐妹。所以这两个见证，我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原来我也遇到很多事情哈、啊，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祷告说有病得医治？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不应允？那到底什么样的祷告神才会应允，才会医治我们的疾病？所以通过这两个例子，我是觉得我的感受哈、啊，我是觉得在我们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膝盖我跪不下来，我不是说神呐、啊，请你医治我的膝盖，我说神呐、啊，请你让我能跪下来向你祷告。那个姐妹她会说，神呐、啊，这个明天是你安息日，求你让我能不要因为腰疼不能去安息日敬拜你。所以说，当我们在为神真正的为神着想，为神的真理去考虑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时候神一定会应允。啊，这是我这么两个亲身经历的是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姐妹呢，她是这样哈，因为原来的教会呢是有个这么一个特点啊，因为圣经上说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神必同在哈。那还有一人的祷告更有效。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认为什么呢？就是说，那既然是神的殿，又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祷告，还有这么多的长老执事，这么多的义人在，所以他们到那里祷告，神一定垂听。所以他们平时在家可能祷告的很少，但是他们一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是那个北京那个情况，大家可能都很能了解哦。就是我从上班到工作单位至少一个小时，那还算近的。那个去聚会的人，两个半小时的人大有人在，基本上有一半的人是两个半小时到教会来。然后他呢，家里也很远，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路程。然后他是什么呢？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一直重感冒。重感冒，他去医院看病是怎么也不好。然后他们就觉得呢，这种时候去教会，因为教会是每天中午吃完饭有半个小时祷告，这个祷告是大家自发的，所以大家就跪在那个就是跪这个祷告那个前面，就自发的很多人就开始跪着祷告，因为大家认为那个荣神立人的圣殿祷告一定必蒙垂听。因为他呢就是那个重感冒，就怎么也不好，他就想，他说明天是安息日，我到会堂去祷告我一定好。他说他星期一到星期五看病，自己祷告就不好，怎么办？他说行，安息日去我一定好。结果他就去了，他真的好了。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就想说，那个通过这三件事情吧，所以我就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劝勉吧。然后自己，到底应该这样什么样的祷告，神才会去听？然后也多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为神的家，然后为神做见证，就这样。那第三个方最后一方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守安息日的恩典。其实原来我就一直说，就是我没有得圣灵之前，我如果工作上有什么需要，其实我不守安息日的，我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重要。然后得圣灵以后呢，我去了一个其实刚才钟明我先让他说到我们俩关系不好有五年哈，其实这样，这个关系不好，我们从结婚关系一直很好，到七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七年之痒。这个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他从世界500强的企业离开了，这个让我很气愤，因为那样的企业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而且像他的那样的企业，一般都是研究生、博士生你都进不去的地方，像他就进去了。我是觉得这有什么恩典，然后他就放弃了，这个让我很不理解。然后所以因为这个，我跟他争执了5年。我是说，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不是说你去敬拜神你就一定要放弃这样的恩典。 所以在跟他争执这个，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我相信这是神，我相信这一定是圣灵的带领的哈。因为我去了一个工作单位，因为这工作单位它是服务性的行业，它每周只能休息一天，这一天是星期日。然后我去了以后呢，一开始就是我的领导跟我说，你先假装一下，因为你来的时候呢，别人并不了解你的能力是多少哈，所以说你安心的，你还是该来上班，你还是来上班。那你不能说等以后你才慢慢跟公司说你不上班。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去了两周安息日我去上班。但是那个心里的那个谴责的力量让我很羞愧。我是说这个安息日是神赐福的时候，因为圣经上说那个第一安息日是这个十诫对吧，第二神说了你这个时候是我赐福给你的人。我说那我到底去工作是为什么呢？然后等星期一上班，我跟公司说，我说我就当时打定一个主意，就说我就跟他们讲星安息日我要守，你要同意我这个工作，你不同意那我就离职了，我说我不干了，我也不管你这样好不好。然后去了以后他们就很诧异，就说啊，你我们所有人2000多号员工都上班，你一个人要守安息日，然后你不来上班。后来那个这个公司也奇怪，有信佛的，有信道的，反正乱七八糟。后来他们就说好吧，那你不来上班那你不上吧。我就觉得啊，这样就可以了。我本来想说如果实在不行我星期日我来弥补我星期六没干的工作也可以。后来那个公司老板说星期天人家都不来上班你来干嘛，那算了吧，那你别来了，反正那你星期六不来就不来吧，你低调一点。我说那好吧。然后等过了一年以后啊，很奇怪，这个公司竟然发布了一个通知双休。然后我就不再每天的担心，因为我每天还在这一年，我天天担心别人能看我的眼神，因为谁也不愿意星期六上班，就看我一个人不上班，大家都会指指点点说凭什么他不来上班。结果后来就变成公司双休，啊，老板看到我，每次看到我他都说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我们公司从双单周变成了双休，然后是这样子啊，然后还有是我先生的一个，他说安息日，他在那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大家也知道那个经常出差，但是也不是说他那个规定比我们要更严格，那个所有人都是高材生，然后别人都上班，他不可能不上班。但是他跟他们领导沟通完以后，因为他们领导是台湾人。也很爱你。沟通完了以后，不仅工作上没受影响，反而他的工资还变高了。所以说，守安息日，神真的是会赐福，只要有信心。所以我是觉得信心有多大，恩典有多大。然后，这是我的见证。然后也希望弟兄姐妹们，然后多多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也让我们从你们的真理的道路上，然后也能多多出镜，然后也荣耀归给神，平安归弟兄姐妹。谢谢。